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观察站。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海内外的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黄生你好。
哎，石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咁啊，我哋今日讲下全球化嘅分裂吓。咁啊，自从我哋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嘅话咧，其实一直跟踪呢个疫情啦，亦都而家去到咗俄乌战争啦。咁其实咧都系同呢个全球嘅经济有关系噶。咁啊，而家睇到嘅全球化嘅开始变化咧，其实最重要咧，其实应该就系川普嘅时代啦吓。咁因为同中共嘅贸易战咧，亦都系签署咗一系列嘅呢个咁嘅文件，咁啊加上咗而家未完成嘅呢个第一阶段嘅贸易协议吓。之后咧，亦都睇到咗呢个疫情嘅情况啦。咁供应链嘅断裂啦，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呢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咧，欧美国家嘅一系列嘅制裁，亦都使到咗呢个全球化咧，似乎已经去到咗一个分水岭啦，可以咁讲吓。咁啊，自从八十年代咧呢个全球化推动开始咧，咁而家到咗而家咧，似乎去到一个阶段。咁啊，今日请阿黄生嚟同我哋做一个分析。
好嘅。咁啊，全球一体化呢个名咧，成日听啊，咁就globalization 啦。咁啊，全球一体化其实大家都觉得系嗰个好似习以为常，觉得应该咁做嘅。全球一体化、地球村啲讲法。咁其实全球一体化嘅呢个时间好短，唔系好耐啫。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即系以双曲嚟，以为呢啲应该嘅嘢，其实都系唔系好耐嘅。因为全球一体化事实上嚟讲，就系真正发展咧四十几年，提出概念咧就二次大战之后嘅。咁啊，而家嚟讲呢个全球一体化，我哋讲尤其是经济方面咧，咁就系由嗰、那个T 莱特咧就系嗰个1985年提出嚟嘅，佢认为目前追踪到佢算系最早提出嚟一个比较系统性理论啦。咁到目前为止，所谓嘅经济全球化咧系冇个叫做好公认嘅定义啊。咁大概嘅模式咧，我哋讲就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咧 IMF 认为咧，经济嘅全球化咧就系指跨国嘅商品同服务、贸易同资本嘅流动、規模同形成嘅增加，即係意思話，即係嗰個跨國嘅商品服務咧，能夠自由相對自由流動咧。咁、其實以前係冇咁方便嘅，以前好多其實嚴格講，關税就係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嚟嘅。咁啊，過去嚟講就各國家同各地方，甚至各城市都有税收嘅。嗰、那個所謂關税就係、是、其實嚟講就即係卡卡保護地方產業嘅。咁啊，即係應該講話即係全球化，即係話呢種咁樣嘅卡，即係我哋講嘅卡狗或者卡住嘅嘢咧少咗好多。咁呢個就係加強咗技術啊、資金啊、信息服務商品呢方面咧嚟講，呢個全球流動同埋講最主要係世界各國經濟係相互依賴性係增加嘅，係相互依存嘅。咁你睇起身一個相當好嘅概念啦、理論啦，其實上大家可能即係我哋好多人都腦入邊認為地球村大家都係人啫。咁其實呢個諗法咧係你基於一個基礎上，就係國家同地區之間嘅政治穩定，呢個好重要嘅，同埋相互信任以及國際規矩建立執行。即係呢個同我哋之前上一期講到貨幣概念一樣啦，其實亦都係一種契約，即係契約精神嘅一種執行同埋尊重，同埋你講要大家要遵守同嘅契約。咁所以就講咧，就話點解我叫到全球嗰個叫到我哋講嘅普世價值觀啊？其實普世價值觀咧，呢個價值觀咧，事實上嚟講，雖然佢唔一定話真係講經濟方面咧，佢包括埋即係我哋對其他方面信仰各方面嘅追求，但係實際上佢同價值係即係密不可分啦。咁、所以呢個點解成日都講嗰個普世價值觀呢、這個概念就係同全球化係一致嘅。咁、所以實際上北京成日講啊，全嗰、那個普世價值觀唔適合我哋噶，我哋要搞個全人類命運共同體。嗱，其實呢句話咧，我哋去呢分析下呢、這個這個其實係一個政治同經濟嘅概念嚟。普世价值观是大家共同遵守一个价值规矩，或者一个契约，即好似无论美金同欧元都好，反正买一种货币，或者黄金或者白银都好，呢个系即系我哋讲对同一样嘢嘅尊重。咁所谓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回事，呢个同价值冇关系，同观念冇关系，因为我衰你都唔会好多去边。我好或者你都未必好噶，即系呢个系一种其实讲系我哋讲比较相对系功利主义、功利心比较重嘅，同埋权利义务并不均等嘅。普世价值观系权利义务之间嘅共同认知同一个配对，同埋大家对于契约嘅精神尊遵守。
有权利都有义务，
系冇错。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呢样嘢就系有个主宰，有个话语人嘅。即係我認為你係咁就咁，你唔係咁就咁。其實呢個係一種比較暗含住一個咧，就打破之前嘅個規矩之外，佢唔係有時咧，你冇睇佢話認為佢北京成日搞啲新名詞，唔係咁簡單。佢真係要建立一個即係個話語 體系，即係以後呢個叫命運共同體。啲命運係啲命運呢個詞就冇人去具體化，就話其實唔係話宗教信仰上我哋上帝或者係嗰個天意，呢個命運就意思我決定你嘅命運。
即係佢係神啦、
啊。但係如果我唔掂，你都唔掂，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應該講係單向性嘅神。唔係呢個話你都唔可以話佢神，神係你求佢，佢都多少少都要醒下你嘅。如果唔係邊人求佢啫？係嘛？你個廟日燒香都唔靚嘅，仲去嘅插埋你㗎啦，同你講係咪啊？即係你成日燒香都唔得，呢啲廟咧就係咁啊！你燒香咧還燒香。靓唔靓另件事，咁呢个就叫即系我哋讲嘅命运共同体啦，就咁嘅意思。
冇
话
晒事
吓，冇错，我中意执行就行啦。OK， 咁啊，讲完呢个问题上咧，我哋睇翻即系呢个普世价值观之下嘅全球体化。咁其实严格嚟讲咧，我哋可以分成最主要系应该讲系三大类咧，一个生产国际化啦，即系而家我哋见到生产咗好多产品，包括你用嘅 iPhone 啊、你嘅电话啊、三星好啦，咁都系唔同国家生产嘅。呢个生产国际化即系互相之间配合嘅，互相之间合作嘅。咁另外就资本同投资全球化。即係好似而家美國股市好明顯，就有全球資本嚟投入，亦都有全球公司去上市，咁亦都有美國資金走出美國就去全球投資嘅呢個投資同埋資本嘅全球化。第三個叫科技全球化，即係而家嘅科技技術咧，就互相之間係一個產品或者技術咧，佢係可能係幾個國家或者幾個組織或者幾個地區共同研發。咁呢啲資產權之間嘅全球化嘅咁樣嘅運用，包括大電影啦，係咪？好萊坞電影亦都全球化，所以令到啲都係可以輸出去啦。咁應該講咧就係全球低化咧，就我如果按照真正式去追溯咧，最初就係得二次大戰之後嘅啫。包括埋而家我哋嘅所謂嘅貨幣體系咧，都係二次大戰之後重新建立嘅。咁1944年成立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啊，咁啊響1947年響日內瓦簽署嘅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啊。呢、這個叫做關貿總協定啦，就是、我以前讀書咧，我哋讀呢個經濟學咧，最早咧就培養足去搞嗰個關貿總協定嘅。
OK，
1992年改組嘅 WTO 嘅世界貿易組織啊，以前最早叫關貿總協定。我以前讀書就仲係叫關貿總協定嘅。咁呢個就最呢、這個係近代經濟學史或人類歷史入邊一個最重要嘅組織啦，叫做關貿總協定啦，有 WTO。咁另外就講1946年開始運行嘅世界銀行啦，到到1999年誕生歐元區咧，基本上我哋見到多種嘅多邊合作協議啊，同埋呢啲框架喺貿易、經濟、金融方面唔同層面咧，其實係非常之大咁促進緊全球嘅生產要素同資源嘅配備。到到20年代咧，其實最主要另一個劃時代就係80年代就係嗰、那個。就係、是、里根嘅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進一步開啟全球化。其實里根係對全球化係一個相當重要人物嚟嘅，即係應該講喺全球化入邊，佢係一個應該係首當其衝一個即係重要人物嚟嘅。咁當然到川普就逆全球化啦，即係呢個我晏啲先講嘅，佢都有依據嘅。咁啊，生產要素嘅流動提高咗資源配置嘅效果，即係我哋客觀講就話，即係例如美國生產呢樣嘢，你有勢嘅；中國生產呢樣嘢冇有勢嘅。咁應該嚟講，呢啲產品應該美國生產就賣去全世界啦，或者中國有優勢嘅就中國生產賣全世界。呢個喺講個講嘅叫資源配置有效性，或者你專項做邊樣做邊樣啦。咁睇翻嚟講，就係實際講係嗱，我哋睇個數據好明顯嘅。1980年啊，全球嘅外商直接投資又叫做 FDI 啊，當時係1980年一個統計就係、是。全球睇得543.96亿，543亿啊，记住呢个数字。但系去到2017年咧，去到1.43万亿啦。去到2020年咧，去到1.65万亿啦。尤其是即系我哋讲系一，你留意一样嘢，整个过程80年代到而家二十年咧，去到2020年统计啊，就增加咗30.33倍，咁、其中尤其最快就系2010年之后啊。我睇下2017年同埋2020年呢个过程中都有超过2000亿嘅美金嗰个增加每年，总之相当厉害一个增长嚟。咁喺人力资源方面睇翻啦，1980年时候全球移民总数咧系1.02亿人嘅，去到2015年啊，去到2.44亿，去到2020年咧去到2.81亿嘅。即系话全球化之后咧，单系人口移民，即系移民呢方面啊，
即系移动啦，
移动即系唔系早期卖猪仔嗰种系难民，我唔计嗰啲讲正式移民啦，即系有等嘅统计嗰啲系2.75倍嘅。即係比1980年就多2.75倍嘅，咁啊，從考慮到全球人口增長嚟講咧，但係咁睇翻啊，實際上嚟講呢個人口即係應該打破咗過去嗰、那個即係歷史以嚟係好多時候呢啲好多人都基本上出生翻自己出生國家，好少話移民，應該講係美國比較特別啲嘅。但係而家目前嚟講咧，呢個趨勢係即係比以前係多咗，但係都同時睇到咧。響好多國家都好穩定嘅國際移民咧，其實上嚟講就係、是、人口比例咧係由原嚟2.3增加到而家3.6，即係全球大概有3.6嘅人咧係即係移民嚟嘅。美國就特別啲嘅，美國就佔咗大部分啦，英國同埋歐洲嘅。咁但好多國家都仲係冇變嘅。咁全球大部分國家咧，96%嘅人咧仲係居住翻嘅出生國嘅。咁樣講係即係呢個流動性咧係明顯係同以前過往係唔同，係增加咗好多。就最主要係咧資金方面。 我見到人口的流動其實是 3.6%， 但是資源方面來講增長是30倍有多的，人口只有 2.75 倍。 okay， 我們講回生產要素問題。生產要素就是平時我們講的生產要素，就是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令到生產分工是由各國家自己國內就擴闊到全球，在世界經濟方面增強了強勁的動力。生產要素是什麼？經常很多人問這件事，就是勞動，就是勞動力，人，第二个土地，第三资本、信息和数据呢五方面做组成嘅。咁啊，实际上讲就系话生产要素咧，我哋睇翻一个问题就系1980年到到2016年咧，佢全球咪对，即系我哋讲嗰个一体化之后，对呢个GDP 贡献度咧，系其实上嚟讲有18.8%系增加到28.5%嘅，系增加50%以上。
哇！
应该讲系即系生产要素流动好重要嘅，即系对于国家发展嚟讲。但是睇翻咧，全球一體化係咪真係對大家都咁好啦？呢、這個真關鍵點啦。即係好多人認為全球一體化應該發生嘅，其實應該都係比較好嘅。嗱呢樣嘢就你即係我今日唔做呢個報告，我都唔知道原來個影響咁大。咁睇翻嚟講，就全球產業鏈嘅方面睇翻啊，全球一體化之前同之後嘅對比。咁啊，居於原嚟產業鏈頂端國家，我哋講嘅即係好似原嚟歐美國家嘅，咁係咪全球化對佢有益咧？係冇錯啱。但係咧，實際上講到一定對佢數據睇翻，有個叫做 GVC 地位指數顯示，中國響2000年嘅時候個位置，即係同埋2014年嘅位置咧，我就睇佢個數據叫做-0.4409同埋-0.023，我就唔使啦，我就講到嗰個答案俾你聽。響全球化之後，尤其是喺2000年之後，中國係響呢個全球化嘅嗰、那個我哋講嘅獲得嗰個國家去講嚇，獲得產業利潤個佔比，中國係增加咗77%。
哇！
咁美國咧就原來由0.0355降到0.0067，咁咪美國響呢14年，我揾唔到最新數據，即係去到2014年啦。咁美國係響呢個叫做即係話全球化之後，大家響一個產品或者我哋講嘅產業鏈入邊能夠獲取利潤啊，美國係得翻2000年嘅18.87%啫，即係唔見82%接近。
咁啊，即係嗱，好似點解 Trump 競選會贏咧？咪原因喺呢度咯，就是、因為佢嗰個產業鏈啱先你講緊嘅。中國大陸咧係升咗73%，當然唔係全部去咗佢嗰度啦，但係咧美國唔見咗80%，咁嗰啲全部咧都係中產階級嘅嗰啲，即係藍領嗰啲。
啊，你講得好啱，你真係呢樣判斷你完全啱啦。我睇翻個數據俾你睇翻啦。咁你美國好明顯就話，即係佢喺全球產業鏈獲取利潤呢、這個，即係我哋講嘅產業利潤，即係而家個蛋糕做大咗，但係各自比例變化咗。中國喺呢個做大蛋糕入邊嘅比例越嚟越高，即係個蛋糕做大一倍，但係佢另外就唔止增加一倍嘅。咁美國嚟講就係得唔到一倍，美國只係去翻2000年嘅18.87%啫，剩翻啦，我哋講啊，剩翻啦，即係2000年嘅嗰個咁高值嘅剩翻落嚟得18.87%啫，而中國係增加得77%嘅。咁睇翻呢個我哋講嘅全球化呢、這個資本呈現之下，咁啊睇翻中產階級嘅問題啦。美國最富有1%嘅人咧，係應該著數咗嘅，
更加多錢咯。
1980年到2015年計咧，美國最富有嘅即係1%嘅頂尖最 top 嘅1%咧，個佔比咧係由即係佔全個美國社會嘅收入咧，原嚟只係佔10.7%。咁、去到2015年又佔到20.2%，
哇，
增加一倍又多，即係短短十五年就增加咗一倍多。而50%嘅低收入人群咧嘅收入比咧就下降嘅，即係我哋個中位數以下啊嘛，50%嘅低收入人群咧，佢個佔比咧只係得19.5%，就下降到12.5%，即係雪上加霜嘅，即係19.5%都好慘，我哋就跌翻2%。咁啊睇翻轉頭嚟，即係我哋講嘅嗰個同存量財富嚟睇咧，最富有嘅人群咧佔比咧已經去到成個社會財富嘅37.2%啊！
哇！
即係1%嘅人佔咗美國財富嘅37.2%啊！咁啊，從1980年咧就係我哋講嘅上升咗15%，低失嘅50嗰、那個，即係比1980年多15%，呢、這個多好多㗎、
嗯。
即係而家係37.2%，減翻15%，即係響嗰個1980年咧，只係大概佔20%到啫。佢37.2%啊，係多差唔多係接近6-7%到個比例，相當高嘅。咁、即係短短十幾年啦，即係每年接近係即係差唔多兩位數增長每年噶啦、即係相當誇張嘅。咁而低收入人群我哋講嘅中位數以下嘅低收入人群50%群體咧，個財富咧係仲慘，係由全社會財富嘅1.2%係變為正負債，即係我零點一嘅，
所以好多人失業咯。
所以你見到，但係而家係嗰個低收入人群咧，佢係即係以前都再向我講係2000年嘅時候，仲係有一個80年就仲有財富嘅，而家係即係負資產嘅，
即係越嚟越窮
咯。係冇錯啦，所以明顯睇到落嚟就話嗰個貧富差距係響呢個全球體化變仲更明顯嘅，因為由於世上講嘢，當即係啱先我哋講嘅，即係你一部分嘅嗰個低端產業係外移。咁呢啲賴低端產業賴以為生嘅低收入人群咧，佢整體嘅嗰個工作機會同收入咧報酬咧係明顯迅速下降嘅。
係啦，啱啦。
咁呢個就變咗嚟講一啲原嚟基礎比較差國家，反而佢係通過呢、這個嗰個資金同埋產業嘅引入咧，令到佢突然間富裕咗嘅。其實就係即係高碗水由高跌到低啦。但咧唔係高碗水跌落低，全部都趴街喎。呢啲美國嘅有錢人咧係財富增加咗相當多嘅一個比例嚟嘅。OK。
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吓，咁所以大家讲话呢个叫啲富人捐钱，其实唔系系全球一体化嘅问题啊。OK， 咁我哋今日探讨嘅咧就系全球一体化嘅今生同来世吓。咁呢个睇到咗呢个数据嘅话咧，都相当惊人。咁呢啲数据嘅来源喺边度啦？黄生有冇根据噶啦？
系，呢本个来源都系 WIOT 啊，叫做全球经济链视角下咧中美参与国际分工分析啊。呢个大家可以揾翻到呢个论文嘅。咁呢啲数据都好多时候嚟自 IMF 啊啲国际组织啊，同埋 WTO 方面嘅。咁呢个大家可以揾得到呢个数据，同埋其实上嚟讲呢啲都同我哋认知系吻合嘅，只不过我平时唔知道原来个数据差距咁大啫。
数据一出嚟嘅话吓惊人啊
吓！咁啊睇到翻转头咧就全球收入增长呢个系一个现实啦。我哋基本上系比1980年全球化之前系即系明显富裕咗啦，但系实际上我睇翻啊，你记住一样嘢，1980年同埋2016年咧，欧美啱先我哋讲翻前1%，即系 top 1% 呢部分咧嘅富有群体嘅收入咧，就大概增长系超过百分之200啊，两倍。咁而新兴国家咧，佢劳动者一般我哋讲劳动者嘅增加都系100%左右，即系1倍左右。咁与此同时，但系有啲人讲话，中国好似唔止1倍喎。你咁计，你要睇翻嗰个即系我哋讲嗰只要睇翻个物价，即系你要按照嗰个物价指数同埋佢嗰个即系我哋讲嘅收入，你一定要计翻物价同埋嗰个币值嘅，因为币即系我哋讲嘅即系以前你一蚊美金系换两个三文钱，即系三蚊人民币，同埋而家换六个几同埋八个几系唔同，即系我哋讲有币值嘅变化啦，同埋佢个物价上。咁基本平均嚟讲，全球嘅新兴国家大概收入增长1倍左右，而富人增加2倍嘅。咁与此同时咧，欧美咧就我哋讲嘅后90%，即系收入比较低偏低人群咧，只系增长50%左右嘅，亦都有大家都享受咗整个全球一体化带嚟嘅红利。但系呢个享受红利过程中咧，系一个又系一次重新嘅财富分配不平衡，亦都再加大咗加剧咗嗰个即系个基尼指数，即系我哋讲贫富悬殊嘅情况嘅。咁劳动回报不足咧，系发达国家沉默大多数带嚟嘅不平等嘅感觉咧，系明显嘅增加咗嘅。咁另外嚟讲就所以讲就话，其实亦都系全球低化令到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成我哋有时就讲资本主义唔系好明咩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即系将资本变成生产力，即系资本本身就可以作为生产力，作为要素，即系唔系话你叻就得噶啦，你冇资本你就做唔成。即系资本系种生产力，咁将呢个效果系不增加嘅，即系有钱嘅人更有钱，当然唔系话佢钱凭空跌落嚟，即系话响呢个咁嘅过程中，我哋见到资本系即系嗰个资本产生嘅利润咧系增加咗，而劳动产生嘅报酬率系降低咗嘅。即系通过劳动自负啲可能性系低咗好多，即系嗰个回报。
即系睇嚟劳动系冇乜用噶啦吓。
冇错啦。咁而家大量睇到嚟讲，就系由一啲即系欧美国家嘅大量本嚟由当地从事嘅工作岗位，同埋嗰个工作就业机会，同埋产业啊，系成个产业链咧就移咗过去，例如中国啦、印度、越南啦，咁仲有呢个柬埔寨啊、通过尼泊尔啊，包括缅甸啊呢啲新兴国家入边，即系流咗过去啦。咁資本同埋新興國家勞動力咧，基本上瓜分咗一半係由歐美國家嚟講，就係呢部分嚟講，佢哋工薪階層賺取嘅收入啦。咁同時導致咗佢應該講係即係而家情況就係話歐美國家其實相對貧困呢個群體增加咗嘅。
系啊，
将佢群即系我哋嘅相对群体，佢唔贫困啦，即系佢对比即系我啲好穷国家嚟讲就好富裕啊。但系问题佢系相对贫困，因为上边有钱嗰啲同佢嘅差距越拉越远。
本国已经系贫困啊嘛，
冇错。咁你见到咧，所以点解讲系即系全球一体化啫？我见到即系唔系话佢唔系带嚟个好事，但系呢个好事佢分配不公嘅问题啊。咁呢啲发达嘅国，啱先你讲得好啱，就系中产同埋低层劳动者对全球一体化嘅态度咧，实际上佢慢慢觉醒啦。一开始全球一体化带俾我哋好处嘅，即系大家都好似突然间财富增加咗，但系时间长之后发觉咧就唔系呢回事，就中产同低层嘅发觉咧，全球一体化佢哋上佢哋并不系一个即系最大获益者，同埋讲佢获益嘅只不过系根本上可能仲连嗰、那个即系嗰个新兴国家都比唔上。其实贫困呢样嘢系一个咧对比嘅词嚟嘅。
系，
即系而家最穷嘅人咧，你瞓街都好啦，可能你比即系2000年前嗰啲贫困仲系，即系仲系要好多嘅。咁所以贫困系对比嘅， 但你對比新興國家，佢哋增加咗幸福指數高咗，咁對比1%嘅群體嚟講，你個感覺又差咗，所以應該講嘅嘅相對貧困感係增加咗嘅，中產階級同埋個低收入人群增加咗嘅。
咁啊，而家睇到咗嗱，我哋成日都講緊呢個新興國家入邊咧，以呢個中國為主啦嚇，咁呢個中國嘅呢個經濟嘅崛起啦，咁會對世界嘅格局有啲咩影響啦？
係咁新興國家入邊咧，其中就嚟講就係我哋不得不承認一樣嘢，中國係就係一個典範嘅咁樣嘅崛起嘅。咁中國新興嗰個經濟體崛起咧，應該講係一個即係比較經典案例啦。咁首先講佢經濟開放啊，咁呢樣嘢首先講翻啲經濟會開放，因為佢以前唔開放，咁所以成日改革開放、改革紅利嘅意思就係以前唔改革，即係以前嘅做法係錯嘅。所以我咧成日都係可以咁講啊。咁基本上中國同印度呢兩大國家加入咗全球生產制度鏈啦，呢個係佢係以勞動力成本優勢同埋環境保護方面咧，佢冇咁考究。你記住一樣好關鍵嘅嘢。咁啊，擠壓咗整個歐美就業工人個收入嘅增長嘅。咁喺開放嘅市場交易下咧，就中國由自上而下嘅經濟改革揾到條內生增長道路啦。呢個經濟改革嘅意思就過去咧係完全係自給自足啊，即係叫做行政干預過多，
自力更生
啊，不以市場係唔係以市場走向嘅，即係以領導拍拍大腿大佬咁啊就去噶啦。咁以前大煉鋼一樣道理嘅，咁佢改變咗啦。就走市場化，所以中國唔能夠叫資本主義，叫曾經叫應該講係叫做曾經叫市場經濟化，當然係特色噶啦，即係我未轉好似美國咁啦。OK， 咁睇翻啦，1991年到2018年啊，中國、印度、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呢啲國家，我哋將佢嗰個年化嘅增長率嚟對比，你咪發覺係好驚人嘅。即係中國喺2018年之前啊，佢嘅增長嘅年化率咧係8.9%嘅，印度係5.5%嘅，唔差啊。美國啦，得1.54%啫，日本得0.9%，德國1.0%，英國啲啊1.幾%，法國啲0.幾%噶啦。咁你好明顯佢係即係，但佢複合式噶嘛，福利嚟噶嘛，佢係用咗1919年到2018年，啲啊差唔多接近係40年嘅時間入邊啊，三十九年嘅時間入邊，佢係年年增長，平均落嚟中國係8.9%。人數5.5%啊，美國算犀利嘅，美國係所有嘅西方發達國家入邊最快嘅1.54%，其實美國係算相對嚟講係最厲害嘅啦。對比日本、德國咧，仲慘啲，1.幾%，有啲0.幾%都有嘅。咁好似啱先我哋講意大利都0.63%啫。咁睇翻轉頭，2000年嘅時候咧，中國實際利用外資投資咧係只得467億嘅啫，但係去到2017年咧，已經去到1310億啦，增長咗差唔多接近3倍啦。咁啊，中國嘅 GDP 咧亦都由呢個開始。進入一體化成1.34萬億美金，1.34億啊，咁一路飆上嚟，飆到去即係我哋講嘅，去到12.24，即係10倍左右嗰個增長，即係喺呢個全球化之後，唔係好明顯嘅。咁另外嚟睇翻中國勞動力生產嘅增長係最主要改變咗過去嘅行政干預，呢個好關鍵，即係以前係制約咗中國經濟發展嘅最主要行政干預。即係成日都講領導唔多指揮仲好啲，
以前教育經濟嚇，
前聽啫。即係而家咪講緊俄羅斯，即係我有次講笑，即係講話而家俄羅斯將軍成日死啊嘛，成日少將，咁啊話啲打唔落去，我話唔一定㗎，佢哋可能將軍啲少教亂指揮，可能打唔掂咋，可能死曬嗰啲軍官啊，仲好打啲啊，
所以有可能，
即係有道理，即係呢啲行政干預過度反而壓制咗人嘅生產力㗎，跟呢樣嘢就睇翻轉頭啊，即係咁啊，同俄烏戰爭亦都有關係啊。咁睇翻嚟講，就1991年到2000年嘅時候，嗰個就我哋講係改革，所以佢改革紅利，即係意思或者佢改變過嚟，即係唔搞咁多呢啲行政干預，就趨向於比較多市場經濟，但都唔係100%啊，即係係相對嘅多得你少少咁。咁另外最主要就係我哋講加入 WTO， 即係啱先講關貿總協定後面嗰、那個前身。咁就 WTO 就咧就係明顯係過即係我哋嘅嗰個嘅進，即係加入咗佢個一個嘅全球睇法咧，佢好多國家對佢係。減免關税，不過好似美國咁啊，以前佢最惠國待遇，即係基本上你入美國咧係歡迎你嘅，即係冇乜點樣徵關税嘅，最惠國待遇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因為你冇關税之後咧，你就差唔多就運輸成本啫，你就完全嗰、那個即係冇壁壘，咁你進入即係你利用自己嘅優勢去進入他人市場方面咧，係應該講係敞開大門嘅。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咁另外嚟講就中國亦都充分利用 WTO 之後咧，佢有保護期嘅。即係咩意思？即係中國可以進入美國市場，即係做乜得嘅？啲華為手機以前都可以賣嚟呢度嘅，但係美國你想賣過嚟啲技術啊，或者你搞乜嘢？唔好意思，我唔得喎。即係例如中國可以有工商銀行咁樣，300億見到啦，以前銀行咩銀行啦，但係美國你想開間銀行喺中國，咁你難好多啦。即係佢以前有保護期嘅，咁當然事實上個 Trump 成日都話咧，就話喂你唔遵守 WTO 啲保護期邊有咁長咧？成20幾年都仲保護期，咁即係你離曬譜
嘅，過曬時間，
過曬譜啦。咁所以就話佢唔賴帳嘅原因就話佢流氓啦，呢個原因啦。 咁但係即係佢充分利用咗呢個保護期之外，同埋嚟講就最為個待遇，同埋向西方即係出口產品，呢個應該講係即係一個快速發展嘅嗰個階段啦。我見到尤其是係2001年啊，即係2002年加入 WTO 之後，唔係最明顯，短短嘅嗰個6年時間，佢整個外資係每年兩位數增長嘅，兩位數增長相當高嘅。咁後嚟咧去啦，好啦，去到2008年之後咧變化啦。2008年中國咧，我哋而家講咧就佢唔係用呢個 WTO 啦，亦都唔係加呢啲嘢，佢放水收貨期啦。即係應該講係2008年、2009年之後咧，中國其實響全球體化入邊咧，佢開始發覺個效果慢慢減少嘅。尤其2010年之後，咁咧呢近嚟呢7-8年到10年時間咧，有個專名詞嘅放水收貨期，即係
咩意思？
即係靠增發人民幣，增加 M 二。貨幣量嚟操縱經濟嘅，咁啊，實際上嚟講係勞動咧，只係即係實際上嚟講呢個咁樣兩位數啦。佢而家貨幣係兩位數增長每年嘅，即係超10%以上每年。但佢個 GDP 以前由7%啊、8%、7%啊、9%，而家慢慢跌4%啊、5%、6%、6%。咁啊四，即係我講嘅嘢4、5、6%。
越嚟越少啦。
咁即係明顯嗰個放，即係
五時代咪咁嚟咯。
唔係冇錯，五時代係靠放水嘅影響，即係個全球低化咧，已經去到一個即係瓶頸位。個瓶頸位都係幾個原因咧，一方面就係話突然間歐美發覺，喂大佬加入咗全球低化之後，我哋好似攞著數唔係太多喎。咁第二個嚟講就話，第二個嚟講就係嗰個行政干預開始多咗，即係唔似以前走市場化。咁第三個原因就啱先我哋講嘅，就從春年代開始就個全球低化開始有少少分崩離世，即係有少變化。我哋唔講全部冇曬啊。第二個講包括埋即係我哋講疫情啦，第三個包括埋而家俄烏戰爭啦，呢幾個因素其實都係對全球化呢個過程進程中一個逆向。即係我哋講嘅唔能夠話全部毀滅，但係起碼嚟講對佢逆向，即係佢過去嘅促進經濟發展嘅呢啲紅利慢慢消失緊。咁同時我哋見到一個問題就話，點解而家嚟講制裁俄羅斯？同埋好似就侵以前就中國咧，個效果咁驚人嘅原因就話，雖然以前好似阿任正非，即係華為嗰個任正非話，喂，你冇唔用華為之後，你啲產品以後就冇咁靚仔喎，冇咁平嘅喎，你個快，你個5G 就冇咁快喎。佢講得冇錯，大家我唔用你華為嘅技術嘅話咧，可能我會貴啲。5G 技術華為收得比較平嘅，而高通其他公司收得比較貴，的確係用你華為平啲啊。咁好啦，我又唔用，係都唔用你，係美國嘅華為嗰個發展嚟講，佢冇話慢到，即係嗰個成本高咗，但係華為你攤咗喺度啦。即系你又唔使玩啦，即系同样道理，全球低化之后咧，就包括俄罗斯、中国啊、印度其他国家都系对全球低化系大家都有好处，但系好似而家咁制裁咁，实际上系益全球化，甚至系斩断全球化呢个进程嘅话，咁欧美社会一定受影响嘅。例如而家油价上升啦，通胀、通货膨胀厉害啦，同埋一啲产业链崩塌啦，但系呢啲过去长期索住嗰、那个，即系我哋讲索紧嗰个全球低化嗰啲咁嘅血嘅，咁佢肯定佢会崩溃快过嚟嘅。咁所以如果係逆全球化嘅話咧，其實呢啲咁樣嘅全球一體化入邊個依賴度咁高國家，其實反而唔係歐美，反而係呢啲新興經濟體，或者好似俄斯個叫做單一經濟體，即係咩意思？佢就靠賣資源啫，佢冇嘢賣嘅，即係有時可能當人都資源賣啦，而家咪送曬過去烏克蘭，即係做化肥。咁即係呢啲就係一種即係我哋講嘅單一資源國家嚟嘅，呢啲係全球化入邊係相當好，因為以前冇全球化就咧，你啲石油、你啲天然氣再多都好，用唔曬嘅揾唔到嘅錢噶。全球低化之後，你就可以出口，你輸送去俾啲有用嘅人，所以佢哋相對嚟講對全球低化個依賴度其實係更加高嘅。
嗱，講到呢度咧，我想阿黃生咧，因為時間關係啊，將黃生總結一下全球一體化嘅呢一個情況嘅。然后咧，再讲下美元同埋欧元区，
即系我哋再讲翻嗰个总结先啦。先总结翻转头讲到，全球低化对全球所有嘅国家地区应该讲系一个好事，应该讲系一个经济利好。但系实际上讲就系唔同国家之间佢受嘅利好程度系完全两回事嘅。咁尤其是啱先我哋讲新兴国家，同埋讲就好似俄罗斯单资源国家最明显嘅。如果俄罗斯唔系走出全球低化嘅话，即系佢生产几多汽油。你無論你再豐富資源都好，你都唔可以賣俾其他國家嘅話，你只有自己用。咁你有錢就有限啫。所以包括埋沙特啲中東國家都係全球低化嘅受益者嚟嘅，因為你賣俾其他國家，你冇關税，冇壁壘，所以你能夠享受呢啲紅利嘅。咁睇翻歐元區地區，咁反而嚟講，歐美發達國家咧，由喺全球低化入邊咧，佢個受益係細咗，但係講使總體嚟講唔係太多，而都係集中響啱先我哋講富人區。
1%
部分就最明顯嘅。咁睇翻啦，高階版嘅睇法咧，歐盟最誇張嘅，即係將全球低化就進行到即係極致嘅，所以即係有時即係法國大革命一樣，都歐洲發生㗎，即係法國人即係歐洲人都長期做啲好革命性嘅嘢嘅。咁啊，高階版嘅睇法就話，歐洲啊取消咗，即係佢完全係即係合埋一齊啊！我哋講歐盟經濟睇法咧，係除咗貿易同投資領域自由開放之外，突破主權國家權力掛鈎，走向政策協同，更深層次嘅跨國融合，即係走埋一齊嘅，用一種貨幣咁啊。 走埋一齊，一個護照同通街走嘅，所以歐元區呢種係好突破性嘅呢、這個咁咁多國家走埋一齊啊。但歐元區呢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咧，響翻我哋講嘅一體化入邊呢個美好願景下邊咧，實際上都係導致到呢一個問題，就話政策失衡同埋好多好多困難重重嘅。第一個就係歐盟嘅嗰個統一嘅貿易、投資同貨幣政策咧，係比較難兼顧每個成員國經濟發展嘅最低情況嘅，咁啊導致唔同成員國加入歐盟嘅收益同成本差異好大嘅。咁啊從息方面睇咧，歐盟成立以嚟咧，細國家好似愛爾蘭、匈牙利國家收益比較大嘅。咁啊 GDP 年化增長率係去到 7.59 同埋 5.84， 尤其是啱先我哋講嗰個愛爾蘭，愛爾蘭嘅 GDP 增長差唔多去到同中國差唔多嘅 7.59 啊，每年啊，即係平均落嚟啊，即係加埋歐盟20年啊。咁同期翻轉睇翻轉就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GDP 的增長是得到 2.65、3.25、2.77 和 1.72， 這個是我們說的是加入歐盟之後，不是說一體化1980年那個，如果攤平來說就德國還得一點幾。看回歐盟國家的收益分配的問題，就2008年的收益分化是從2008年開始，金融危機開始到歐債危機明顯的。2008年到2017年這10年時間裡面，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 GDP 增長是負的，是負 0.22 和負 1.08 和負 1.3。咁睇翻轉頭咧，就話我哋好明顯見到一樣嘢，就話即係加咗嗰個歐盟嘅睇法之後咧，就好明顯就係睇到呢啲國家嘅嗰個參差程度好高，尤其是希臘最慘。希臘就當時嗰個最低一年咧，有個 GDP 年化增長係負6.15嘅，咁啊截止到2017年咧。希臘的 GDP 僅為2008年的 6.5%， 即是2017年用了差不多10年時間，希臘的 GDP 只是金融危機前的 6.5%， 即是一半，做多一點，六成都不夠。咁睇翻嚟講，就係話從成本入面睇啦，咁成員各國咧行使歐盟統一政策嘅成本差異都唔同嘅，即係例如歐盟嘅貨幣政策啦，你同一日都用歐羅，但係財政政策咧就係各個自己去調控嘅。咁睇翻歐盟貨幣政策關注下嘅核心通脹率咧，我哋講平時都係就想盡量維持2%左右啊。咁各個失業率咧分化，個失業率變化就好大。睇翻2018年嘅時候咧，就我哋統計數據啦。咁以德國、法國、意大利同埋希臘嘅失業率嚟講咧，就德國仲係好少少，失業率得翻3.3%啫。但係希臘同埋嗰個意大利係兩位數失業率嘅，希臘去到18.6%，咁意大利去到10.6%，咁法國去到9.1%嘅。好明顯就話同一個貨幣政策同埋嗰個金融政策，因為各個國家之間嗰個具體嘅情況唔同，佢一刀切咁啊搞呢樣嘢，結果可能或者同一個政策下咧，有啲國家就好好，有啲國家就好慘咧。3.3%嘅失業率其實我哋。应该讲是不算差的，应该还可以的。
Mm-hmm.
但是很明显德国 3.3% 的时候，德法国意大利希臘就差不多接近两位数了，法国都 9.1% 了，希臘 18.8%， 甚至 18.6%。
这几个国家已经是算欧盟区里面最好的经济
国
家，
法国和意大利不算差的，法国不算差的、mm-hmm. 所以你只看到说，就如果各个国家都是通过佢财政策嚟实现个刺激需求嘅话咧，佢有时导致到咧有啲国家可能嘅财政嗰、那个、那个基数比较差，咁啊财政赤字就越嚟越高，咁可能就讲佢要刺激经济嘅时候，大家都一齐出手啊，全部一齐刺激经济，咁变咗有啲国家系挨得掂个债台高筑，即系挨得掂嗰、那个、那个债务问题，有啲国家可能就破产噶啦，好似希腊咁样就好惨啦，好明显噶。咁另外嘅问题就话、是、欧洲方面咧好多政策佢就一体化咧，佢系一个美好愿景啦，例如咗2014年嘅时候难民问题咧。你有冇睇出難民問題？我今日做呢個節目先知道原來咁嚴重嘅，即係成日都歐洲人成日有難民問題，即係比你諗得仲嚴重得多。咁2014年3月份咧，就歐洲個歐盟各國咧係按照歐盟嘅難民問題處理框架咧接受，即係攤派強硬攤派嗰得意嘅，即係你知歐盟國家咁，你個難民嚟咗之後咧，佢哋分好餅仔之後按比例塞落俾你嘅。即係以匈牙利為例啦，呢、這個人口都得980,000嘅。但係接收難民咧係即係我哋講嘅，即係就單係2015年我哋揾三個月嚟講啊，7、8、9呢3個月，2015年。一个900万人口国家，一个月接收难民，平均每个月是3-4万。
哇，好犀利噶啦！
3-4万，
点样啊？
应该一个季度加埋超过10万嘅，咁人口得900几万啫、嗯，即系你相当可张可怕呢个数字啊！咁匈牙利令到难民接收问题咧，就令到佢嗰、那个、那个人口接收，即系啱先我哋讲嗰个匈牙利一个季度啊，三个月接收人口啊，系占咗人口比例 1.1%，即系1%嘅啦，三个月啫。咁啊，导致赤字咧系单系呢一笔啊，已经去到赤字系2.2%噶啦，咁相当严重嘅。咁睇翻转头就话，即系大量难民，好啦，呢啲难民问题就话咧，仲有一个问题就话，呢啲难民咧好在后嚟截止咗。咁啊，睇翻一个皮丘研究所嘅恐怖嘅地方就系点样？根据嗰个皮丘一个研究所做嘅调查，尤其是佢当时系最主要系以穆斯林难民引发呢个危嗰、那个难民潮啊。咁、欧盟如果系话，如果歐盟繼續接收難民嘅話，去到2050年嘅話咧，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嘅穆斯林人口佔咗接近 平均嚟講嚇，德國佔兩差唔多兩成，法國差唔多百18%，英國17.2%，即係話呢扎難民就可以喺2050年就會引起咗佢佔比喺人口入邊咧，大概德國係如果即係放開咁放開咁收啊，就19.7%德國啊，法國就係18%，係相當誇張呢個人口比例，即係突然間轉曬色噶啦。咁如果係就算停止接收都好啦，呢扎人咁過嚟嘅話咧，去到2050年咧。呢一扎咁樣嘅難民咧，嗰、那個最後尾佢個引發嘅人口基數咧，去到8.7%、12.7%同埋9.7%到8.3%，都唔少噶。係
啊，
所以歐盟佢定落嚟嘅規矩之後咧，定落嚟一個機制之後，大家攤派執行嘅話咧，就會令到即係我哋講嘅有啲國家嘅承受咧，就變咗係講唔合嗰個實際需要。好似啱先我哋講匈牙利咁，佢都算收最少，但係1%嘅人口就3個月搞掂到你就多啲難民過嚟。
太嚴重
啦。好啦，咁而家嚟講睇翻咧，即係呢個由川普開始時代、白時代咁開始搞嗰、那個即係本國優先啦。最明顯，阿川普成日都講 Make in America 啦 ，Make Great Again 啦。咁呢個就我哋見到喺個即係全球體化，就係喺呢個開始咧，就進入一個即係我逆全球化嘅過程。但係呢逆全球化唔係話完全唔逆曬，係我哋講係原嚟嘅框架嘅一種重新執位，即係阿習總講嗰嘅百年不遇的大變局啊！嗰啲百年不遇的大變局，其實可能我哋諗應該要指呢樣嘢，即係唔係啊？冇有時有陣時你問佢啊，石頭哥啊。咁睇翻嚟啊，我睇翻呢個問題就話，我哋之前有兩期節目都講過，就講個全球體化其中同美元有關係嘅，美元個支配地位有關係啦。咁咧就係講美國咧睇翻啦，而家嚟講就係、是、如果全球體化繼續落去啊，即係唔逆全球化嘅話咧。實際見到係啲新興經濟體咧，喺全球嘅佔比同埋個話語權係越嚟越強嘅，我哋好明顯睇到嘅。實際上講，除咗侵開始搞貿易戰之後咧，就令到新興經濟體以中國為首嘅喺全球嗰個佔比係其實減弱咗嘅，即係美元嗰個霸權同埋嗰個貨幣霸權咧，其實嚴格講係多咗好多。尤其是當然好多人認為話今次嗰個制裁俄羅斯咧，係因為每一次制裁別人嘅時候，你自己肯定有損失嘅。咁美元嗰個流通率同埋嗰個支配地位係受到挑戰嘅。但係翻轉頭咧又話，如果係我哋撇除全球化呢、這個觀點睇咧就啱，但係如果加埋全球化呢、這個觀點睇咧就唔啱。雖然美國制裁俄羅斯，加埋歐元區美元同歐元制裁俄羅斯，係令到相當多國家開始轉去走人民幣或者盧布其他貨幣進行結算，甚至其他方式結算。但係咁呢個諗法就話咁，雖然話，但係呢啲國家抱團嘅，但係對其他另外國家嚟講，佢認為如果我用呢啲俄羅斯嘅盧布嚟結算嘅話，即係意味着我係一個國家安全嘅問題，所以而家嘅問題就話、是，以之前德國係好唔同意就同俄羅斯，就認為因為德國40%到60%咧，嗰個能源係嚟自俄羅斯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話、是，響國家安全問題考慮啦，咁佢認為就話、是，你哪怕我能源價再貴，咁我都要制裁俄羅斯。咁變咗呢個係轉變，呢、這個轉變嘅啫，反而令到歐元同埋美元響全球嘅接受程度反而高咗嘅。即係佢認為，如果壓住呢啲貨幣咧，呢啲國家即係唔係講規矩，有時俄羅斯唔係講規矩，唔講即係我講好多次，貨幣嘅真正含義就係流動的契約，其實一定要係有執行方嚟背書。如果呢個係冇一個承諾，或者我哋講契約係大家唔遵守嘅，呢、這個唔係叫貨幣，呢、這個叫做即係我哋講嘅廢紙，即係廁紙都不如。咁所以嚟講就反轉頭咧，其實對美元同埋嗰個歐元喺全球嗰個霸權地位方面，反而喺中長線嚟睇咧係增加咗嘅，而唔係減少。即係短線內咧就我睇到可能好明顯，今日2022年咧最明顯就話可能美元個結算個比例咧肯定會大幅減少嘅，因為相當多嘅嗰個俄羅斯嘅中國產品咧可能就走向人民幣同埋嗰個盧布結算嘅。咁但係就講，但係中長線睇翻轉頭就係響中高端同埋嗰個高價產品方面咧，就肯定係以美元同歐元為主嘅。
因為時間關係，只能講到呢度咯。你可唔可以總結一下啦？稍微總結一下先。
咁好啦，睇翻轉頭咧就話咧就係、是、我哋再講翻咧，即係作為喺美國嘅華人啦。咁其實美元方面嘅國際地位咧，睇翻就係話，而家全球嗰個交易比例咧，美元其實去到係44.6%，2015年啦，去到2018年就去到跌到落38.6%啦。咁如果長期咁樣趨勢落去，反然後咧有啲人認為美元嗰個國際地位可能會減少嘅，所以有時候又話有啲人係例如像我會買啲日元啊。瑞士法郎啊，進行對沖，其實實際講睇翻咧，而家正常以前嘅諗法係啱。通過今次我哋講嘅即係歐盟同嗰個喺烏克蘭問題上，制裁俄羅斯方面咧，歐盟同美國係空前啊，二次大戰之後未試過咁高度團結嘅制裁佢嘅。咁、當然各幣胎肯定有噶啦，有時啲德國唔係話咁正經啊。咁但係問題如果係即係話而家係即係大家覺醒，就全球睇法，因為經過三次覺醒，第一次就係 Trump 提醒咗大家。如果你係唔去關注呢啲即係中低收入嘅嗰個工作機會外流， 唔關注國家安全嘅話咧，你就可能俾啲新興國家搶曬你所有嘅，無論係即我哋嘅個競爭優勢都搶埋嘅。咁啊，衝第一次提出嚟，第二次就個疫情問題咧，就好多發覺就嗰個供應鏈突然間斷裂，同埋太多供應鏈咧依靠外國嘅。咁第三個就係俄羅斯呢個問題上咧，咁所以好多國家要慢慢大家都覺醒翻轉頭，就喺國家安全問題上咧嘅同全球一體化嘅大力嘅利好方面咧，改咗權衡。即係以前係完全唔使諗噶，就肯定我走全球體化，資金就走向國外，因為更加好運。所以咪想點解當時阿春上台之後發覺定好驚眼，發覺就話美國好多公務員退咗基金、教師乜基金，同埋美國好多基金其實都買咗呢啲，甚至華為都買咗嘅可能啊。即係或者好多即係中國嘅呢啲咁嘅機構，或者中興通訊呢啲咁嘅公司都買咗，唔出奇。咁所以突然間發覺就話其實阿春就用一種講法就話其實。美國的公務員基金支持緊中國的某些公司嚟翻轉倒轉將倒轉跟翻美國的經濟利益嘅，即係啲咁搞笑的原因，唔係話直接講支持，係因為你本身嚟講咧，過去金融體系太複雜啦，有好多時候咧就係話有好多基金咧，佢跟蹤嗰叫做名勝 MSCI 指數嘅，咁MSCI 咧係全球一個即係我哋講基金指數咧，佢新興經濟體入邊咧係有一定比例嘅。因為中國咧，喺新興經濟體入邊嘅佔比就超過兩成以上嘅，所以只要你一啲發行大基金，包括公務員退休基金好啦，佢一定要跟蹤呢啲 MSCI 指數。咁呢啲 MSCI 指數有一邊係又買到新興國家，新興國家邊一定後中國嘅，所以你被逼你係主動被動都買咗落去嘅。咁當呢啲公司咁啱，你突然間發覺，原來佢係同美國為敵嘅，咁啊即係好似嗰啲而家大翻嘅運動講啊，以美國為敵，咁你好驚訝發覺。所以講就話全球體化之後咧，佢喺嗰個咁複雜嘅玩法不斷咁完善之後咧，發覺有時你睇問題未必睇得咁清楚，就一定要挖出嚟先睇到嘅。咁所以好啦。咁而家呢啲三個，即係我哋講三個因素影響之後咧，咁全球睇法係咪崩潰？我覺得唔會崩潰，而係喺國家安全方面咧，就比以前個經濟發展方面咧，佢更多會考慮國家安全。咁同埋我見到明顯就話，即係而家睇到啲例如即係過去啊，美國一直壓縮緊個國防開支啦，尤其是係侵到到嗰、那個，即係尤其是拜登上台之後，而家都唔係啦。而家即係過去咧就係2020年開始，美國國債利息咧。指數咧已經係同國防開始接近嘅，叮噹碼頭嘅。咁好明顯就話，今年開始我見到拜登嘅政策就話，再將國防開始提高。咁國防開始提高係代表乜嘢？唔一定打仗啊，係應該講國家安全嘅嗰個考慮會比國債或者其他嘅經濟收益咧會更加重視。即係國防開支嘅增加唔係單單為咗打仗咧，做一樣。呢種係一個國家戰略嘅變化，就喺經濟方面睇法，就係話佢對國家安全、對嗰個經濟安全方面嘅考量咧，係會優先。咁所以全球體化以後過去咧，就即係會多一個新嘅因素，就係即係好似係以前嗰個所有喺美國基金一樣，就你首先要考慮嘅，就啲基金會唔會去買啲唔安全嘅國家，會唔會支持啲敵對勢力？咁所以講就以後嗰全球體化入邊咧，佢多一個好重要嘅參考指數，就唔係唯利是圖，可能就會變咗係國家安全會優先過呢個咁樣嘅唯利是圖嘅標準。咁當呢個趨勢係慢慢形成啦。咁睇翻呢個仲睇翻呢個俄羅斯戰爭變化點嘅情況，但呢個趨勢已經形成咗啦，三個事件形成咗噶啦。OK，
咁全球體化都係靠大家去
互相信任，
互相信任先得噶。如果唔信任嘅話咧，就係啱先你黃生講緊咁啊。咁啊，多謝黃生。
OK， 多謝各位，
大家，拜拜。Bye.